天的经文是提多书一章一到九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从前留你在克里提，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很感恩又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家里，我们一块来聚会哈。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可能昨天晚上你们很晚才睡觉哈，因为要等到这个洗选的选举的结果出来哈，才能安心的睡觉。可能有人更不安心，对不对？那没关系，我们相信都是有神的预备，神的带领。我们相信我们都共同为我们所住的这个城市，无论你住在哪一个城市哈，我们都为你们所住的城市来祷告的，也关心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这也是圣经里的教训，求神赐给我们所住的地方继续有平安，我们的社会里头继续的有和平，有主的爱，也更重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继续的来传扬主的爱，传扬主的福音。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新约圣经里头的提多书。这一卷提多书，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平常很少翻到这一个部分去哈，比较对大家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一点的，就是不常看、不常读这一卷书。其实提多书大概总共只有三章而已啊，都是很简单，也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当然他写这卷书是写给哪一位呢？就写给这个人叫做提多这一个人。提多这个人就是收这一卷书的人。当然通过这一卷书我们也看见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信仰里头是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值得我们花时间来看一下里面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坚守所教共信之道啊，这八个字都是从圣经里头翻出来的哈，都没有我们自己编出来的，都是圣经第一章里头就已经把这八个字都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要守住我们所教的、所传的和我们所相信的这个道理，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的信仰，尤其是我们在教堂里头，这个信仰就是我们共同所相信的、共同所坚持来守住的一个真理的道。我们就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来花点时间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发现这个提多这个人，当时他收到这卷书，就是保罗写给他封信的时候，他是住在一个城里头，他住在一个地方叫做格里底这个地方，有人也翻译叫克里特，是希腊一个海岛。它在地中海当中是蛮大的，属于第五大的一个海岛，也是希腊这个国家里头是最大的一个海岛。它从东到西大概247公里，最宽的地方在56公里，中部都是高山，所以它的居民都住在沿海的地方。但是因为它的地理的位置很重要，它是几乎就在希腊跟 土耳其中间的一个海岛，所以他在无论是在军事上打仗上，或者是做生意啊贸易的事情上面，都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地方。当时的这个提多都住在这里，也在哪边做教会的工作，所以使徒保罗就写这一封信来告诉他，应当在他的教会，在他的社区里头，应当要怎么去行，怎么去做。这个地方啊，格里底这个地方是在大概主前67年的时候，就归入在当时的罗马这个王国的一个版图的里面。你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不断的扩张，吞并了很多的土地，后来到了这个地步，他们把这个海岛也带进了他们的帝国的范围当中，但是都给他们很好的优惠，就是给他们一个很高的自治的权利，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后来很奇妙，就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当时的教会不是受到很大的逼迫嘛？但是在这个加利底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和教会都不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主的命定，都有主的计划啊在当中。当初的时候可能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哪样，那到后来当事情发生了，他们就懂得，他们就明白过来。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的，为什么这样发生，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相信后来我们一定明白的。所以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来看一下这个地图，红色的这个海岛上面和最上面的就是这个格里底，就是提多当时住在这个地方来做传道的工作。他刚好就是在这个希腊这个国家还有土耳其这块土地当中间在位置上啊，这边就是爱琴海，也是很出名的。这边就是地中海啊，所以在无论是在军事上、旅行上，或者做贸易的事情上面，都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也看这整个海岛是很大，跟别的海岛来比较，它是非常大的一个海岛啊。所以我们发现，原来提多书所讲到的就是这一块土地。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去旅行，还有很多这个坐游轮的，他们都有其中一个停靠的地方，就停靠在这里，让人都跑到这个岛上来看啊，来观光。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教堂的废墟，就是已经废掉的教堂，它的名字叫做提多的教堂，就为了纪念他而盖的这教堂。所以如果你去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诶，这些都是圣经里头所讲过的地方，都现在还存在这个希腊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海岛里头去啊。那我们靠近一点来看，这个海岛真的是蛮大的哈，蛮大的，从东到西很长很长，所以也分开很多很多的城市，这人都住在不同的位置里头啊。有些人是打鱼的了，有些人是种田的，是耕种的啦等等啊，种葡萄园啊，这样都是很丰富的一个海岛，一片土地哈。保罗在这一卷书当中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我就是保罗，说我从前把你这个你就是提多，就是放你在这个格里底这个海岛上，是有一个当时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要你做完哪些没有做好的事情，现在你都去帮我去做好。这件事情的背景和原因是因为当时保罗不是去坐船去不同地方去传道嘛，去开放嘛，去建立教会嘛，他就曾经来到这个海岛，这个格里底这海岛传福音，建立了教会，然后就把他的一位同工，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提多，把他放在格里底，把他留下来，说你就留下来吧。保罗说我就离开了，我要继续往前走去做福音的工作，你就留下来继续照顾教会，把教会建立起来。当时就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交托给提多要他做的。现在他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写着一封信，就是提多书，来提醒他，告诉他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再从头再看，从第一章第一节，保罗是写一封信的一个人，他怎么介绍他自己，也怎么告诉提多他要讲的重点，他主要的信息在哪里。首先他告诉我们说保罗是谁，他就是一个使徒啊， 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也就是神的仆人啊，那就是说他是侍奉神的，他是使徒，所以他传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他就说他是凭着什么来做这件事，他就凭着信心，凭着真理的知识。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追求的是要明白的，第一是信心，第二是真理的知识，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今天如果我们只讲信心却没有真理的知识，或者说真理的知识我们做得不够，没有好好的研究圣经，我们只是凭空说我有信心，凭着信心做这件事情，做哪样事情，到头来还是不完整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都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看重真理的知识却没有运用信心，那到头来我们只是有 一大堆的理论，或者很多的教训，但里面我都没有信心去实行它，没有信心去保守它。当有困难来了，我的知识帮不了我，当困难来的时候，我是有信心，以及我可以挺住，我可以站稳得住，就是很，这两方面都很重要。长久以来基督徒我们是有注意到这是一种很平衡的一种信仰，就是信心跟真理的知识两方面都很重要。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追求更多明白圣经，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多祷告，求神给我们有信心，在不同的生活情况里头我们要运用信心，因为我们有信心才可以把真理的知识好好的来行出来，不然的话我们还是站不稳的。所以保罗在一开头就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了。还有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有充满盼望的一个人，他也把盼望带给别人。但是他告诉我们整句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的盼望是什么，他的盼望就是永生。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整理一下这句话，就是他盼望的就是永生，从神而来的永生。这个永生是谁应许给他的？神应许给他的这个永生。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应许给我们永生的这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无谎言的神。所以你只要把它整理一下，你就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他重点是说，我们传扬一个的盼望就是永生，我们所相信的也带给我们有永生，但是这个永生是从神应许而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永生给我们的神，他不讲谎言的，这是真实的一位上帝。好，所以这句话就我们这样来理解的时候，就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做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做的，是凭着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也是这一位应许给我们的上帝，这一位神是真的，他不讲大话的，没有谎言的，是真真实实的一位神，是值得我们是跟随他侍奉他的。然后在后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讲到神是没有讲谎言的，因为当时在他们所住的城市这个格尼底这个地区里头，他说当地的人他们有个习惯，不好的习惯。什么不好的习惯？说谎言，还是喜欢讲谎话的，这是不真实的话，就是一些夸大的话，就是没有这件事情，他就把它骗出一个故事出来，让人上司以为是真的。我们不是常常说吗？凡谎言，当你讲三遍之后，人家就以为是真的了。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大家都不知道，甚至我们都宁愿相信假的东西，却不要去相信真的东西，就是这个原因而来。所以保罗一开头他告诉我们，神是不讲谎话的神，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哎，看你们的生活，看你们所住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都充满了讲谎言 的情况，所以我们更需要来认识这一位神，来相信这个救恩，以及我们得着永生。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所住的世界和生活社会当中，不是充满了谎言吗？很多人都不讲真话，都是讲假话。 不单如此，甚至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都不真实不诚实的。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不敢接家里的电话吗？有人打进来，哎，电话号码不认识，你不敢接，为什么？又有人讲谎言，恐吓你，威吓你，欺骗你，这就是讲谎言哦，讲谎话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跟保罗所讲的是一样的，是乃是恶兽又难，他们有仇，就是这个目的，提醒我们上帝是不讲谎言的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要真真实实的来做一个人和做我们人应当要做的事情。曾经最近看的一个新闻的报道，在中国的四川有一个人，他在要坐一个公车，在车站里头等等车，但等了很久，两个小时都过去了，有几部这个公共汽车巴士都经过了，他都没有停下来，他挥手，这个开巴士的司机他也开车过了，没有停下来，他很气，等了两个小时，最后他唯有怎么样，他就走路啊，走1公里的路，走下一个站，下一个公车的站，那后来去到哪个站头的时候，就一部巴士开过来，他就挥挥手，哎，这个巴士停下来了，他上车爬上车里头去的时候，他上车之前还在这个站里头拍一个照片，说我在这个车站里头等了很久，还没有车停下来给我。但是上到这部巴士之后，就告诉这个巴士司机说，哎，为什么你们的司机都不停车，刚才我在前一个站里头等了很久了，那我就给他看一下，哎，这我还在这个站里头拍一个照片。这司机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就说，哎，先生，这个车站是假的，不是真的车站，是假的，所以我们都不停下来的。那这几个人说，为什么有哪边有个假的车站？这个司机就说，是因为怎样，当时有一个新的楼盘出现，这个发展地产商就为了吸引人，告诉人家说，我们这边交通很方便，就放一个假的车站在这里，让人知道，哎，我们交通很方便，有车站可以坐公车，就这样。这假的不是真的，这是谎言。哎，其实我讲这些东西都是很平常，都现在都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头，在你的经验里头，你都经验到很多类似的事情，这就是谎言。很可惜，当时提多他在做侍奉的地方就是一个讲谎言很多的地方，所以他要传讲这个真理的道是很困难的，你明白吗？所以他面对是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困难。保罗就特意写这一封信来鼓励他，来帮助他。所以保罗告诉他说，有许许多多的人他说谎话欺哄别人，这骗人了太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的社会的世界当中，正是发生也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也特别要传扬主的真实的福音，让人家听见一个真理真实的福音的道理。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说，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传无疵，那就是他说你要在教会里头，在信徒的当中要帮助他们，如果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又责备他们，告诉他们这是错的，然后就把真道还没有错误的道理教导他们，告诉他们，传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所以提多在这个格尼底这个地方，他面临的是很巨大的困难，但是保罗告诉他，你不要灰心，你要继续的来做这个最重要的工作，因为给我们有永生盼望的这一位神，他不讲谎话的，他是真实的，他所讲的一定是兑现的，一定可以来临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他，坚持的我们所传的、所教的、所相信的。在哥林多前书16:13里头，其实保罗同样也讲了这一句话，我邀请大家哈一块来帮我们念一下出来哈，一块来。
你们不要轻信，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这就是当时他提醒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在真理的上面要站立得稳。 因为在哥林多这个教会这个城市也是充满了很多社会的问题，很多困难，人很容易受欺骗，人很容易犯罪，所以他说你们都要在真理上站立得稳。还有他就用了一个比喻说，你们都要做大丈夫，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真理上你要做大丈夫。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里头都愿意做一个大丈夫，但是真理上我们都是躲躲藏藏的，不愿意讲真的道理，对不对？我们都不愿意来面对。但是说你要站立得稳，站在真理的道理上，要刚强起来的意思。所以在提多书，回到提多书，他就说到了日期，就到了神的时候了，我们要传扬神的道，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传扬的责任是交托给我们的，是神交托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来到礼拜堂总是发现牧师在讲话，牧师站在台上在讲圣经，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传扬的责任，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依据，就是我们要传扬。为什么我们的小孩子来到我们教堂有主如蛇，我们要教导他们圣经，为什么？这是我们传扬的责任。为什么我们要查经班？为什么我们要晚上也是小组的聚会，也一块来查经，一块来读经，一块来看圣经？因为这是我们传扬的责任。好了，这个传扬的责任不单只是在教堂里面，也在你们的家里头。所以做父母亲的，做基督徒的父亲母亲，我们有一个责任是把福音传扬给我们的小孩子，传扬给我们的年轻人，也传扬给我们的邻居，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亲人，帮助他们。因为这个命令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不是因为我有这个兴趣我才做，如果我没兴趣我就不做，不是。这个是任务，这个责任都交托给我们，我们需要去这样做。提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名字的意义，有他有意思的，但是就代表他是尊贵的人，他是一个号角，号角其实就是代表尊贵的意思，好像一只牛，他的角是最厉害的，最高贵的，这表示这个意思。提多他不是犹太人了，他是一个希腊人，他是有保罗的同工当中其中一位，是的外邦人，但是神救了他，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他上升了耶稣，他来侍奉主，跟保罗一块做一个同工，他的生命是尊贵的，我们是很重要。号角是什么？后来人家把号角变成一个什么吹角的一个工具，对不对？好像打仗的时候吹角啊，这样。但这表示说我们要传扬，我们传一个最好最好的信息，是我们最需要的信息，是尊贵的信息。基督徒，你知道吗？你也是一个号角，你是要把真理传扬出去，让人家听见，让人家知道，让人家明白的。所以这是提多，也是代表着我们。圣经里头提到提多这个人的名字很多次，有15次之多，大部分都在哥林多后书里头提到。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保罗也搞得不好，所以后来再派他同工提多去，最后提多就是把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提多就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人，在保罗的福音的工作上，建立教会的事情上都很好。所以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很出名，但他有些事情他也不能完全做得好的，他也需要同工来帮助他，来协助他。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我们都需要有弟兄、有姊妹、有同工、有帮助我们的人、支持我们的人，我们一块来做神的工。我相信神使用每一个人，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和经验，就是为了要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这第四节里头就提到共信之道，这四个字就是共同的信仰的意思。他说我写信给提多，就是写信给你了，就是因着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信之道，所以你现在就做了我的真的儿子。就是说本来你不是我的儿子，因为保罗是犹太人，这个提多是希腊人，这怎么是父子的关系，说不来。但是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头就成为一家的人，所以就说保罗年纪比他大， 就是我就是你的父亲，是你是我的真的儿子一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个信仰。感谢神，我们今天都是有共信之道，所以我们成为一家的人。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无论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都是在耶稣里头一家的人，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坚守着我们所相信的、所传讲的这个共信之道，共同的信仰，一块的彼此有团契、有交通，彼此有分享，彼此的来鼓励。有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提多需要在这个格里底这个地方做的，就是他要设立长老，在不同的城市里头设立，在教会里头设立长老。原来只是保罗告诉提多，你需要做这件事情，设立长老，就是在教堂里头找一些人出来，这当然是一个合适的人来做长老。长老这个字是多数的，就是不是一个长老，起码是两个或者三个以上才算是长老。这个长老的长老的团队，就好像我们教会这边不是有一个 eldership 吗？一个 elder board 吗？就一个，就是这个意思，有长老的一个团队来带领教会。这是当时他吩咐保罗说：“我吩咐你去做的。”很重要哦，很厉害的话哦，就是说你一定要办好的，一定要去做的，就是要找一些人来做教会的长老。格里岛、格里底这个地方，在按照这些档案里头告诉我们说，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白城之岛。那就是说在这个海岛里头，因为它很分散，所以都有不同的城市来建立，那不同的社区就在这些城市里头建立。所以当时保罗和提多他们就去到海岛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分建立了不同的教会。所以现在他就去到这些教会不同地方的教会里头，要找一些人来安立他们成为长老，来带领教会，来帮助教会。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4章23节，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保罗跟另外一个同工巴拿巴，他们就也去到海外去布道、传福音的时候，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教会之后，他就在每一家教会里头找一些人，选他们出来当长老，然后为他们进士祷告，就在耶稣里头交托。把他们交托给主耶稣。那至于说他们是带着权柄来做教会的事情，以及带领教会牧养教会的事情。长老 elders 啊，这个字有人中文有人这样来解释一下，也是蛮好的，就是在年龄上或者熟龄的经验上，他比较是长进，也是老练的一些人，所以称他们为长老啊，这也有意思哈。这不单只年龄要大，还有一件事情，他还有丰富的熟龄的经验，他懂得怎么去面对不同的困难，怎么懂得怎么去处理不同的人事的问题，这是长老，不是吗？现在很多人有很多懂得知识、真理的知识，但不懂得怎么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有些人很懂得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的事情，很圆滑的来的手段来做事情，但却他不懂真理，对不对？这两方面都是很需要的，一方面他有人生的经验，另外他要懂得真理，有熟灵的经验，这是配合起来的话，就能够带领教会和牧养和管理教会。圣经里头也提到，提多书里头和在保罗其他书信里头也提到，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监督 overseers。监督跟长老很多时候是混在一块来用的，这表示他们中间可能是同时兼具了两个身份。监督就是他是监察和督教会里头的人和教会里头的事工，这两方面他都要做到。所以现在很多地方的教会都有 elder 还有 overseer 的长老跟监督这些人的设立，就是这样的目的和原因。这也是保罗吩咐提多说，你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在每一个城里的每一个教会里头为他们找一些合适的人来做长老这件事情。在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人要当一个监督或者长老，有一个很重要的首先的条件是什么？他就是要善牧善工，就是说他不是为了这个位置，不是为了这个头衔，说啊我喜欢做这件事情，人家都称呼我长老，人家称呼我监督，我很喜欢做，不是，最重要是你很爱慕要做这个工作，而不是这个位置，不是这个头衔，这是很重要的。保罗已经很强调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找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是因为啊他有社会上很有地位啊，他的学问很高啊，这是都是考虑的的其中的因素，我们可以考量的，但是更重要的，他这个人很爱主，也爱慕主的话，做主的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对长老的要求在提多书里头也提到，首先他说这个人怎样的人，他需要好的名声，在社会里头，在教会里头都要好的名声，其中第一，他有一个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里头都要很好的名声，这就是其中一个要求。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这一方面，他说他这个人如何指责，如何指责，这四个字重复两次出现了，等一下我们看见，就是说他在婚姻的生活上是好的，在家庭儿女的关系里头是好的，也带领他的儿女来相信主耶稣，以至于他们的儿女就过着一个守法的一种生活，他就是有证明他是个人方面和家庭的生活方面都是良好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有好的明星，也包括他几个人的秉性，他的品格如何。他第一是讲他消极方面，什么是消极方面，就是说有些他不应该做的他就不要做，只是消极的来说，保罗就提到这方面的，就是说也是第二次提到是如何指责，他就是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错处，他就很多都他都 say no 的，什么都说我不做这些不做这些，所以你看见有五个不，对不对，有五个不啊，不随意的来过他的生活，不随意的发脾气，也不随意的喝酒来把事情搞乱了，很多东西怎么他管理他的钱财等等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消极方面我们找不到他有什么错处，但还这个还不足够，还在积极方面他做了什么，明白吗？所以保罗的要求就是每一层每一层的都告诉我，首先是个人的生活方面，家庭生活方面，而个人的消极方面他没有做什么东西，然后积极方面他有没有做这些东西，都是很要求很多的，所以说他愿意做一个很靠合的人，很交代人的人，帮助人的人，把持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人，这人在从他生活里都看见他有做到这些事情，所以有些人常常我们追求的消极的，就、哦、我没有犯错，我没有做不好的事情，我没有讲不好的话，就没有啊，他就 pass 了，他就可以了。但保罗说这还不够，不单只说你没有做不好的事情，还有应当做的好的事情，他有没有做，有没有去做。有没有追求这方面美好的事情，这是我们要看在教会里头找这样的人来侍奉主，做一个长老监督，都是在这几方面来看见的。还有更重要，不单只是在生活上给人家看见他有好的名声，另外一方面他也神也交托长老有这样的责任，就是要教导圣经的真理，他要做一个教导的人，他懂得教导，也知道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以至于他可以教导和帮助别人。所以第九节里头说，他就坚守所教，就是今天我的主题所说了，就坚守所教的真理的道，把纯净的教训告诉人家，帮助人家。如果有人来传异端、传假的福音，他懂得分辨出来，然后就告诉这些人说：“你这样讲的是不对的，你这样传的是不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他明白圣经的真理，而且他懂得分辨出来，来教导 别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他要坚守正道，坚持着才是正道，我要守住他，这是教会的长老和监督他需要做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发现，哎，长老为什么他这样讲话？为什么他好像讲话很严肃、很严厉？因为他要坚守正道，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这样的位置，他这样的身份是这样，这是他的应该要做的。就好像保罗说，这是传扬的责任，传扬正道的责任。第二，维护正道。我们知道这个正道维护它，有很多讲谎言的人，刚才不是说吗，在加利底这个地方很多人是讲谎言的，所以我们要维护正道，不要让人家污蔑了这个正道。如果有人讲错了，我们就维护它，让人家明白和知道。第三方面就是要教授正道，把正道教授出来。所以很多长老他都带领查经班，带领主日学，甚至讲道，都有这个情况出现。因为神交托给他们的就是这三方面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坚守正道，这个正道守住它；第二，维护它。如果有人来传异端假的道理，我们要维护正道；第三，要把正道告诉人家，传给人家，帮助人家。我要讲最后要讲一个人的见证，在初期教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他是西美拿教会的监督，也是长老。西美拿教会不是在这个启示录里头七个教会里头其中一家吗？他在当地这个教会，他是为主而死的，为主殉道，就是牺牲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要保持正道。当时有人已经来反对教会，攻击教会，有人就找到他们的这个长老，把他抓住，要说要拉你去给喂狮子来吃掉你的肉。但是如果你说我现在从今以后我不再传扬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如果你说我不再传扬这个真道了，他们就说我就和你放行了，你就可以离开了，就回家了。当时这个波里格他已经是86岁耶，86岁，有人抓到他，他就很欢然的跟着他去。在跟他去的之前就告诉这些来抓他的人说，我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时间。他说可以，但是你要做什么？我首先要为你们祷告，你来抓我，我要为你们祷告，求神帮助你们，让你们明白真道。祷告以后就把他拉着去啊！很多人反对基督教的人都在批评他，这个波里哥他是教会的长老啊，领导的人啊，要逼迫他，要杀死他。最后管理的人就说，波里哥你年纪很大了，如果你马上放弃你所教的这个真道，放弃你所高举的真理，那我们就马上释放你，就回家平平安安的回家，那没事了。但这个波里哥说不行，我还是坚持我的正道。最后有人说把狮子都放出来吃掉他吧，但是后来狮子已经吃饱了，所以都不来吃他。这是真的是这样记载，不来吃他，这惹得很气，就是我们的方法烧死他吧。结果在旁边就放些木材就烧死他。然后最后还问他，你要不要放弃你所教的正道？如果你放弃下来，你就可以回家了。他说我已经今年86岁，这80多年来我的主耶稣对待我非常的好，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我离弃我所教的这个道理？最后要烧死他。后来记载说把他烧死的时候，就传出一阵一阵的很香很香的味道，因为他是为主摆上最好的奉献。他为了坚守正道，维护正道，也传扬正道，他是付出了最心上的一个好像献祭一样献给我们的上帝，献到主耶稣那里去。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的一件事情。他过了80几年的人生，但是他还觉得这是很值得为主而付出所有的一切。求神帮助我们，神已经既能建立我们作为一家教会，在这么长的年日当中也拣选了很多人出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也拣选一些人来当长老来带领教会。 但愿我们都为这些人来付上我们的祷告，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因为他们也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很大很大的压力，他们也需要我们来爱他，为他们祷告，好像他们为我们祷告一样。但愿我们好像今天这主题所提的八个字，我们让我们一块来读出来哈。
坚守所教，
共信之道。感谢神，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在耶稣里头有共信之道。但愿我们坚守所教，也坚守所传，坚守所信这个美好的道。好，我们请这个诗歌班。